恶的，这个好像是善的，没有，真心里面纯善无恶啊，它都是菩提啊，都是觉啊。所以你将心学禅，学到佛法有什么交涉啊？因为你有法可修，有道可证啊，那不是真实的、啊、故云，如来所说皆为化人啊，如将防也为金，直小而敌，决定不死，若有死斗会有门下客、啊、且以你本体有什么交涉，故君临十五少法可得，名为阿耨菩提，若也会得此意，方知佛道魔道俱错，本来清净皎皎的，无方言，无大小，无长短等相，无漏无为，无明无物、啊、所以说啊，如来所说的话都是化人，所说都是化人，为什么呢？方便教化而已，化人是方便教化，那真正的没有办法学啊，没有办法学，因为你本来具足啊，就好像阴天里面你要阳光现前，那不是去制造阳光啊，你把阴影，把这个云赶走就好了。所以有台风天的时候，有时候天还在下雨，可是太阳露出来啊，像前几天啊，有台风来，我几次看到外面出太阳，很高兴啊，要出去了，一到外面摩托车一牵出去，哎，怎么下雨呢？太阳还在啊，高照的，可是呢下雨，所以太阳不需要制造嘛，它云吹破了而已，那个雨是从他方吹过来的，因为有台风嘛，它不是从笔直的落下来的、啊、一样啊，我们心不用修啊，它本来具足的，真心本来具足啊，就是被我们五阴烦恼尘障住啊，所以佛说法只是破掉你的五阴烦恼尘、啊、如果佛说法破掉你的五阴烦恼尘，你又抓住那个法，它也是变成另外一种阴影啊，啊，所以佛才说明了、啊、我们要像钻木取火一样啊，这样钻到最后呢，火生出来了啊，那个木也变成灰了，火也尽了，两边都离了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啊。所以佛说一切法都是化人啊，以幻止幻啊，所以如将防也为金，自小而体啊，啊，决定不死啊，就像哪个防也为金，自小而体啊，小而哭啊，啊，那家长哪个防也说这是黄金啊，你可以去买东西啊，小孩子很高兴啊，以为黄金啊，他就笑了。所以古德有一段开始，他说啊，莫将这个黄叶当黄金呢、啊。他说你不要把黄叶来当黄金的，骗人嘛。猫儿圆解抓老鼠啊，他用这个比喻蛮善巧的。这猫本来就会抓老鼠了啊，就是你自信本的这智慧啊，你不要把佛讲的这些道理把它当成真的啊，佛讲的这些道理啊。是什么破你的迷而已啊，你把它当真的，它反而又是迷，另外一种迷，另类的迷而已啊。所以佛啊叫我们以觉来破迷，迷破了觉也要离啊，觉不离又成割藤了，又成障碍了。所以我常讲，你以正来弃掉邪，邪弃掉了不能还存正啊，你存正你不能显自信的圆满具足作用，你只有一边的作用而已。你以尽去染，染去的不能存尽，为什么要染尽不二啊？你才能够显大机大用啊。所以啊，不要把黄叶当金啊，这只是紫小体，绝对不死啊。假若有十朵，会有中门下客，且与你本体有什么交涉啊？如果你真的有法可得了，有法可修了，有法可证了啊，那你所证的是心外法啊，你所得的是心外的东西啊。如果你真正实证你的心体，那一定是无实无虚啊。 所以你真正你实证的是什么？你时时刻心如虚空，无虚空之量，荡荡心无着，一个溘然荡惚的心，里面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有也没有无，就是清清爽爽自在、啊、这样的心、啊、里面无量的智慧、啊、遇到张三，遇到李四，遇到王五啊，他的云涌圆融应用自在无碍，这是从荡荡的心中他自己会跑出来的，自己会跑出来那个智慧啊。所以那个荡荡的心，那个心如虚空不住空相的心，就是大圆镜啊，像大圆镜一样，没有东西照它，大圆镜啊，寂寂心心 啊这样的心遇到了境界的平等性质，妙观察智，成所作住就跑出来了，就大圆镜智是体啊，妙观察智，成所作住，这个平等性质，妙观察智，成所作住是它的用啊。大圆镜智是真如门啊，平等性质，妙观察智，这个成所作住是生灭门啊，它作用啊，就像镜子，大圆镜智，但是里面的影像是生灭啊，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但是那个体就是用，用就是体啊，所以即真如就是生灭啊，无啊无别啊，所以叫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啊，心就是这样而已啊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啊。所以啊，你要证的本体不是你要去哎呀我得到什么，我内心我得到什么，我证到什么，我证到心心寂寂，那你所看到的是心外的心心寂寂啊，你心不是虚空的，你要心像什么？心如虚空，荡荡心无杂，溘然荡惚，这样无实啊，无实，但是遇到了缘无虚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说得很清楚，我所证的是无实无虚，就是指着那个溘然荡惚的心体这样而已啊。它具无量的智慧啊，啊，所以啊，假如你有觉得有法可得啊，那不是真正的佛法，那不是真正的法。所以这点一定要明白啊。这底下黄檗禅师举《金刚经》的经文，故经云：殊无少法可得，名为阿耨菩提。啊，这《金刚经》呢所讲的，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佛的无上正等正觉是从哪里？从乃至无有少法可得的。这个荡荡心无着的急躁的心，遇到眼流露出来的作用，充满无上菩提的智慧、啊、自己跑出来了。所以这是慧佛刚才所讲的荡荡心无着，那无实无虚的心体啊。所以若也会得此意，方知佛道魔道俱错，本来清净皎皎的，无方圆，无大小，无长短等相，无漏无为，无迷无悟啊。魔道，魔啊，这个字本来是折磨的磨，底下是个石头的字，后来才改成了这个底下个鬼啊魔。所以这个魔实在是在折磨我们，我们被这贪嗔痴慢种种烦恼分别妄想折磨我们，让我们不能自在啊。那所以这个魔道是什么？贪嗔痴、嫉妒、障碍啊，怀恨、嗔恨啊，埋怨、我慢啊，邪见等等，这只是魔道。为什么有了这些东西，你一定是痛苦啊，带来的是痛苦啊。那佛道呢，也清净、欢喜、慈悲啊，解脱自在啊，这个就是佛道。你有了它，你一定过得非常的啊光明啊愉快啊，一定是这样啊。所以佛道是觉啊，魔道是迷啊啊。那为什么有佛道有魔道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就在魔道，天天被魔被折磨。佛已经证得解脱了，他已经没有障碍了，入无障碍法界了。他看到众生与他是同一个体性、啊、 都是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都是这一念心性，大家同共这一心嘛。所以有情无情同源种子，所以佛升起无缘大慈通体大悲，从定中示现教化众生。那教化众生是怎么呢？立个佛道，对不对？立个佛道，你在受折磨嘛，受苦嘛，好吧，磨，立个佛道，叫你要朝觉悟这里啊。所以你有烦恼，立个菩提；你有生死，立个涅槃；你迷，立个觉，这是相待而立啊，那相待而立，目的是叫你啊，依事而入理，一个这样一个事项，一个方向，叫你这样去证入我们清净的离体啊，这样来用功，这是相对而立的啊。那你如果是知道这个，我刚才所讲的，你当你心没有任何一点依执。荡荡心无着，遇到缘显现出来的作用，这个时候他有四字菩提啊，这一念心一接触，四字菩提就跑出来了。这四字菩提显现出来了，我前面跟大家讲了，有时候是慈悲相，有时候是慈悲喜舍相啊，欢喜相，有的时候是什么？一接触了，它现出来什么？愤怒相啊，愤怒相，金刚愤怒相。愚痴相都不一定了、啊、你看那个圣者婆罗蜜，他现在的愚痴相教化众生，所以佛能够入魔也能够入佛。当你真正证得荡荡心无着空寂的本心，他遇到了善需要用啊这个慈悲喜舍的这个相，就慈悲喜舍教化众生入佛道。他遇到了这种缘，他需要现愤怒相，他的现愤怒金刚啊，甘露火王现那个浇面大士来折服他们，这是入佛入魔啊。那对证的荡荡心无极啊，荡荡心无着，波澜荡惑的心，无时无息的心，证得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至无有少华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清净心中，他遇到缘。显出来的四字菩提就是体用，体是真如，用四字菩提就什么样？体用四字菩提，四字菩提是一念中具足啊，这一念中具足，四字菩提里面大圆镜智是体，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成熟受持是它的作用，一念心中具足，而具足它不必要心力事，不落任何的心力事，自然就起作用，自然就起作用，所以。菩萨法身大师破根本无明的实教菩萨，他不要起一个心，不要动个念，一接触作用做得好好圆圆满满的。全教菩萨还要有维系的意念，他一到心还有维系的意念，全教菩萨还要啊他还要有维系的作意意念。那凡夫呢，那完全意念马上落入心意识，马上思维，透过心意识才显现出来的，所以凡夫一定是经过审力师、决定师、动化圣师，然后才起作用。啊，那全教菩萨不需要，他维系的，哎，一作意很维系，他起作用。实教菩萨不需要，啊，就像镜子，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他不需要，根本不需要起一个心动一个念。所以四字菩提是在不起一个心动一个念中。不动一个念中将圆满成就的。所以啊，你知道吗？若也会的词义啊，方知佛道魔道俱错啊，那是相啊。我们看着佛道哦，这是好的啊，觉啊，这好的这佛道啊，坏的啊，贪嗔痴啊，啊，这个是魔道，戒定慧是佛道啊，戒定慧是破贪嗔痴，真心里面哪里有戒定慧，哪里有贪嗔痴，它就是即体即用啊，那戒定慧也是四字菩提，贪嗔痴也是戒定，也是四字菩提，它只是随那个因缘现那个作用而已啊。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就是这样而已啊。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，没有一法不是无上菩提啊，通通是菩提啊。所以这是相对而已。所以底下就告诉我们，本来清净皎皎的无方言、无大小、无长短等相，无漏无为、无迷无悟啊。只要你证得啊这个道理啊，你证得到这样的、啊、清净皎皎的，非青黄赤白大小方言呢、啊，也没有长短呢、啊，清净湛然呢、啊， 你证得这样的心，顺他就可以了，你相信他就可以了。我刚才举金口善慧禅师，他就是被船子和尚这一个竹锅吐的，把他顶在水里面喝了不晓几口水，他就是证到这样，就这样，就是证的本来清净皎皎的无方言，无大小，无长短，等相无漏无为，无迷无悟，荡荡心无着啊，就证得这样。这样枯然荡惑，体是无相，作用是无上菩提啊。这是一生佛法就在这里啊，你所有修学菩萨道目的就证得这个而已啊。这菩萨道为什么行菩萨道，就是正的这个心，正的这样的心啊，就是要正的这样的这颗心。那我常常讲，这是道理，当然都很深。那我们还正不到这样的心以前，道理已经了解了，那怎么呢？就在日常中要关照啊。你一天能够清净多少，就想好像我刚才所举例，我那个朋友来跟我讲，他说他时时看到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心，问我是不是，我说不是，对不对啊？那真的不是啊，因为你还看到明明白白嘛，能所未亡嘛，啊，能观自知跟所观自见没有明嘛，打成一片才是啊，但是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他在这个泯除了以后，体用一如的时候就成功了啊。那我们现在啊，在用功过程中来扫除我们四心的过程中，你一定会相应到这样，哎呀，时时看到这没有妄想的心啊，清清爽爽的心，你时时会看到这样，继续用功，继续用功，最后烦恼生不出来了啊，那只是体用而已，有看起来有这个烦恼像，其实内心好像空跟有是一道的，有好像无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讲的烦恼即非烦恼，是名烦恼，称即是非称，是名为称，哎，那是境界，那是空有圆融的境界啊，那是要做出来啊，你每天去历练，到了功夫成熟的时候，哎，好像是这样的境界，相似的感觉就出来了。当你在称的时候，你感觉好像没有称呢，那奇怪，我什么在称呢，哎，又好像感觉没有在称，那种相似就出来了，历练出来了，那是正经的功夫啊。但是你还有那个感觉，哎，就慢慢靠近了。等到你完全圆融自在打成一片的时候，称即非称，是名为称，一切法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，那就是自信的一心二门三大，体大相大用大，它就跑出来了。所以啊，本来清净皎皎的无方圆、无大小、无长短等相，无漏无为、无迷无悟啊。你要证了这样的心啊，这是要透过修行啊。啊，底下黄檗禅师又开始道：了了见无一物，也无人也无佛，大千沙界海中鸥，一切圣贤如电佛，一切不如心真实啊。法身从古至今以佛祖一般，何处欠少一毫毛，既会如是意，大须努力，尽今生去，出席不保入席啊。了了见无一物，那我们根尘接触都是看境界，所以看得很清楚，对不对啊？你看哦，麦克风很清楚啊，人家是叫我们了了见，见什么？见自信，了了见，对不对？当你看到了这六层境界，你知道它自信变出来了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自信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呢、啊。你不是说哦，我往里面一照，我那个心了了见，那个无念的心，那个哦，那个明明白白的心，你是在内见到的、啊。那你是在内见到，你从内中见到的、啊。自信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呢、啊，它在作用啊。啊，所以你了了见，当你根尘接触，你了了见，见自信的作用， 眼见色，了了见，见自性的觉，自性现出来的，耳朵听到声音，了了见，闻性显出来的。所以呢，闻性显出的了了见，这个声音只是明明白白，没有好坏啊，没有我讨厌我喜欢的，没有啊，了了听啊，了了闻啊。啊，当你眼见色，那个色尘是你心性啊，你的见性这样了了现出来的，你了了见你的心性啊，这是心性啊，你的色尘也就没有好坏了，就清净了。那我们现在没办法了了啊，啊，那我们想到这了了见，一定是往里面看啊，一看，哎，心明明白白，好像了了见的那个心，但是那不是，那是第六识没有妄想的无心无念的心。那不是心，那还是第六识的分别，只是在净缘里面分别清净的这一面。所以为什么讲了了见无一物啊，你要真正这样根尘接触，无印十二入十八界，哎，这个就是实相，根尘接触都是实相啊。所以你见的实相就是了了见无一物，也无人也无佛啊，因为法界就是一法之所应，是一个心嘛，所以叫性相圆融啊，全性即相，全相即性嘛，啊，都是如来藏妙真如心嘛，一件事情嘛，就那个全梦即心，全心即梦嘛，就是全事即理，全理即事嘛。我也常讲，其实全水即波嘛，全波即水，就是这个境界。到这个时候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法身。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诸法实相啊，所以到这个境界呢，那当然了，为无人也无佛，大千沙界海中鸥啊，大千世界只是海中的一个泡而已啊，因为你所证入是整体的法界啊，但是这个我们很难体会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呢？我们语文像我这样在说明这个道理，文字道理我们理解，但是要实证这个不容易，你知道实证这个是什么？把对立拿开了，镜自双明了，你最起码要到哪个境界他能够看到这样的原教出处，破一分根本无明，真的他那一念心就是三千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如果破两分根本无明，他那一念心体就一千个三千大千世界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百亿个星球啊，不得了啊，那范围多大，他真的就在那个破根本无明，这个已经不是他了啊，那个他这一念心所造的原造这个记忆都是他自己一体，性相一如，完全是一件事，性相一如，那真的就证到这个境界。所以我们看楞严经里面这个十方虚空像海中的一件泡，对我们来讲，哇，十方虚空那么大，怎么会是水中的一个泡？因为我们没有证到我们的心体，我们的心体是浩瀚的十方法界啊，我们的心体是多重的空间啊，你要知道啊，啊，那我们会觉得虚空很够大了吧？但是呢，你对于多重的空间吓死你呀、啊！你知道多重的空间那有多大你知道吗？你看我今天看的报纸、啊、现在英国、啊、什么科学家啦、啊，哪个科学家、啊、在说现在有人在发明、啊、将来要可以回到未来啊！你看到报纸了吧、啊、做了一些什么、啊、什么科学仪器、啊、一动他回到未来，他还在研究第五度空间，他已经发现到这里，而且可以用物理的程式来算出来，这简直太玄了。你看我们佛法早就讲了，他说我们现在是活在三度空间，点线面哈，然后加上时间变成四度空间，还加上时间嘛，我们是活在三度，那如果你又消除了时间，那念解就到，一念就到，所以虽然还有距离，但是时间已经一念就到，一念就到了，那个境界就不是我们可以想的，更何况五度空间，你知道他说这五度空间就在我们距离，说不定就在我们眼前，这第五度空间一样是像个浩瀚的虚空一样，这里 另外一度空间在这里，我们看不到。也许就是我们这一点，也许就是我们 前面这一点，也许就是我这钢笔尖的笔尖上，它存了第五度空间。在这一间里面，这五度空间里面，一样有百亿、千亿、万亿的星球在这里面，它第五度空间就在这里。但是他说什么透过什么方法砰给他跑进去，一跑进去你又到一个浩瀚的虚空里面，你看这么一点点五度空间，哎，科学家他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。如果是在三千年前两千年前，一定给他抓去砍头活活烧死，妖言惑众，对不对？佛经早就讲了，我们这个世间岂是五度空间呢？不晓得多少度，六度、七度、八度、九度、十度啊，所以叫念劫不二啊，刹那就是永恒啊，一点就是一切啊，一入一切啊，虚迷入戒子，戒子入虚迷啊，这个世界是不可思议啊！你看那个释迦牟尼所讲的，那岂是五度空间而已啊？所以你当然啊，这一些大千世界、啊、海中欧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第五度空间 列进来，第六度空间啊也列进来，这在这里面，这笔尖有五度空间，有六度，有七度、八度都在这里。你想想看，这虚空又算什么？你都知道啊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佛看到这个境界，所以我常讲，我们这如来藏妙真如性，真的是一种不能思议的能量啊。因为我们的名词只能用到这里，不能思议，它简直没办法想啊。啊，没办法去想啊！所以啊，大千世界海中欧，一切贤圣如电佛啊！这一切贤圣，那当然如电佛啊！啊，心悟了，就是贤圣啊，心迷了，就是凡夫啊！所以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：众生一念觉，就是众生成佛；一念迷，就佛成众生。那当然，佛是不会变成众生的。这是用文字上这样形容，所以你看，当你一念悟，众生成佛；一念迷，又佛成众生。你想想看，心体是空寂啊，就在这里而已啊。所以，当你念念相应，就念念佛啊。所以，是不是这个贤圣像电佛一样啊？那我们的心跟佛的心有没有不一样啊？完全一样啊！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，同一个体性、啊、就是一个会起波涛，一个会攀岩啊，起攀岩就起波涛，一个是不起波涛，平平静静的随缘，一眼就显用，就显现它根尘接触，就显四字菩提的作用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它不会起四心的波动啊，我们会起四心的波动，四心一波动就起贪嗔痴，就造恶业，它不起波动，它显出来我们看的是恶业，都是菩提，善业也是菩提，恶也是菩提，所以叫即即即用，即用即即，即用不二，就这样。心体空寂啊，会青黄赤白啊，你心体了不可得、啊、就在那一念悟好了，众生成佛了，一念迷了，佛又成众生了。所以诸位啊，我们有时候也会一念悟的时候啊，没有人跟我们点啊，没有个人的，就这个境界，没有人跟你点了、啊。你那念悟的时候，啊，佛性就透一点光线出来啊。所以我们在熏习这个心地法门，有时候你自己看，有时候我们在研讨，你会在某个因缘，哎，突然这一念悟，哎，接近佛了，对不对？一念悟，众生成佛嘛。悟了以后，嗯，好欢喜，出了门，哎呀，跟着一谈天，啊。一讲话，哎呦，那个境界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心乱了。在这里听的时候，心很静很寂静，哎呀，突然现出来了，那个神仙就跑出来啊。所以一切贤圣如电佛啊，那只是心的现出来这样啊。所以当你成就了以后啊，啊，无佛无凡无众生啊，凡圣俱不可得，唯是亲近心体的妙用啊。所以底下是说一切不如心真实啊，心才是真的 啊。以前那个雍正皇帝，他看了玉林国师， 义林国师传，义林国师是他父亲的师父，他父亲是顺治皇帝嘛，对吧？顺治后来去出家了嘛，他看到哇，我父亲为什么对义林国师这么尊敬啊？可是义林国师也走了，他就想我找他的徒弟啊，来看看看他是怎么样的，所以就到处打听，终于找到他的大徒弟啊，叫做这个天慧彻啊，我大家都叫他天慧彻祖啊，因为他是义林国师的大弟子嘛啊，他在一个寺院里面啊，然后皇帝要请他啊，他有点虽然他有悟，但是脚跟还没有打地，就好像你悟了，但是有时候这个境界又会好像丧失掉一点，脚跟不打地。那这个雍正皇帝为了见他，特别建了一个啊一个园林呐、啊，啊来接待他。那雍正皇帝建了这个天慧彻祖的时候，他问他一句：“父母亲未生前的面目，道一句来。”你看，因为他脚跟不是很踏地嘛，所以他就顿一下，然后再举起手来。雍正皇帝不认同，为什么？他落在心里是动念了，但没有错，父母亲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就是你的心嘛。心嘛，所以一切作用不离心嘛，你弹指也好，拍手也好，通通都是它的作用，眨眼也好，它只是显示自心的体用，显示我们心体的作用。但是父母亲未生前他不落心意识的，所以它的作用不透过思想具体去用的，直截了当的，但是他想一下再做出来，已经落了心意识的，那这个作用不是父母亲未生前，是已生以后才有心意识。所以雍正皇帝不予认同，他不予认同，所以雍正皇帝就说：“你问我啊，那这个天策啊，这个天慧策主啊，一样问雍正皇帝：父母未生前面目，道一句来。”雍正皇帝不假思索，马上举手，一样。他一下体会到了，他落了心意识了，所以他就悟了以后啊，他就做了一首偈子，他就说：“拳头换作拳头。”我们看的是，哎，父母亲未生前的面目啊，是拳头。什么？这是父母亲未生前的面目是个拳头啊。所以了了见啊，前面不是讲吗？这个了了见无一物，为什么？真正彻悟了。了解了，拳头不犯的拳头，你看的拳头，他看的是自信显出来的，他了了见性啊，见了这个外面的拳头是见性啊，见了你的一些动作都是见性啊，了了见啊，所以见性不在外，不在内，不在中间啊，在作用上啊，所以性在作用上，但是他不是着相啊，是了了见啊，他见自信清净的作用啊，是常见自信的真实妙用啊。所以他就讲：“拳头不换作拳头，哈、啊，换作诗人眼中魔，哈、啊，换作诗人的眼中魔，啊，眼中魔呢，眼就是你的见性嘛，换作你的这个比喻见性的眼中魔。你看我们眼睛会看到外面的境界，啊，眼睛会现一个东西，现一个影像在里面，啊，他这比喻他说见的就了了见的见性了，啊，那一切贤圣如电佛啊。”就在这里讲一切贤圣如电佛、啊、为什么？他见心嘛，迷就是凡夫、啊、悟的就是贤圣、啊、那贤圣跟凡夫是相待而已，哪里有凡哪里有圣的，没有 啊所以当你离了迷了，离了凡夫了，圣也不可得。如果你离了迷了，离了凡还有个圣，那你不是真圣，顶多是个真上慢，对不对？真上慢未得曰得，如果你真正证入了，贤圣即不可得。所以真的又如同这里所讲的啊，如电佛一样啊。所以一切贤圣如电佛， 大千世界海中鸥啊！这么大千世界，这是我心中的一个泡而已啊，是我自信中的一个泡而已啊。那个自信里面就含了多重的空间在里面 ，n 度的空间在里面，不是只有五度，不是六度，不是七度，不晓得有多少度。佛证了这个，所以得到大自在、大解脱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呀、啊！啊，所以一切不如心真实。说法身从古至今，以佛祖一般，何处欠少一毫毛？这法身不是只有佛有啊，我们也有啊，只是我们没有显出来啊，被其无明烦恼习气障住啊。法身是什么？就是你的真心的心体啊，那才是真正你的身啊。所以我们讲无上甚深微妙法，这个文字的法哪有无上甚深呢、啊？啊，你能够理，能够解，能够悟，懂这个道理，那有什么无上甚深？真正的无上甚深微妙那个法，就是我们的清净真如。那要透过这个文字去证的这个东西，这就很深，没有办法了，真的是无上甚深。只有佛道同，就剩这个，这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呀，那才是真正的百千亿万劫难遭遇啊！你看呐、啊，你要悟真性多难呐、啊，真正要用功啊。所以在这里讲啊，我们的法身从古至今与佛祖一般、啊、就是我们这一念的无上甚深微妙法的真心、啊、这跟佛一般、啊、无二无别。但是佛已经把五蕴烦恼尘扫除了，我们被他障住了，所以不能显化他的光明、啊、那何处更少一毫毛？而这五蕴有没有真的本空啊？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啊！我常常用梦做比喻啊，我们日有所思，想某一件事情，想得很贴切，晚上就做梦了。梦里面就有五蕴的你，有受受想行识，有你的亲朋好友，有你利害得失，有山河大地，有金银珠宝，有这个不动产、房屋等等。梦里面统统有啊，你想想看，你梦没有醒，那真的是有啊。梦一醒根本没有啊，在做梦的同时也没有啊，因为你没有醒以为有，旁边的人都知道没有，对不对？你没有醒以为有，一醒过来知道它根本是空的。我们现在坐在这里，你的正报身心、依报世界以及我们诸位大众根本当体即空，这是大家共业所感，大家的清净法身随共业感这个相，大家同样在梦里面，你做这样的梦，我做这样梦，大家做同样在这里的梦，但是我们有身见我知，以为是真的。如果我们今天当下就破了根本无明，我们大家同共在一心里面，大家就见到了，大家都在一心里面，哪里有真实的这个啊？有情众生的五音，还有气世间的这个色身香味触呢？没有啊。法界为是一心，故名真如啊。法界只有法身啊，所以这法身毗卢遮那啊，如来这法身呢、啊，它具足正觉世间，还有五音世间，还有气世间，这包括十法界三千诸法，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变出来的，所以就是你这一心现三谛，即空即假即中啊。所以啊，我们要知道法身从古至今与佛祖一般，何处欠少一毫毛啊！我讲这些道理就是让你了解这五蕴是空的，我们的五蕴身都是空的，五啊得不到的。所以你破五蕴不是真正掉出什么东西，没有，就是当你了解空的脱落了，不再去迷失它了，真心跑出来了，这个真心是尽虚空遍法界啊，以佛无二无别啊。所以以佛一般，何处欠少一毫毛？所以《金刚经》为我们作证，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提。四法平等，这个法就是我们的真心，就是法身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无上正等正觉是从它作用上来讲的啊，法身是从它体上来讲的，一样啊， 体就是作用啊，有体就有用啊。既会如是意啊，大须努力啊，尽今生去，出席不保入席啊。那这个道理，如果你了解了，要用功啊，要用功啊。所以，我们研究这个传心法要，我们研究心地法门。如果你在这里有所误触，啊，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哦，就误触了，我有成就了，那就很可惜。你一定要拿你这个误触来不断的用功，不管你误的空，悟的假，啊，不管你悟的真心不生不灭的自信，悟的不生不灭的自信，你要保认，啊，这个心扫除情思的波动，让它即照不二，不生不灭，生灭就是有波动嘛，那如果你悟的空，你就用空来扫除你攀缘境界；悟的假，你就用假来离一切境界的相，就是用功，因为你体会到自信是佛。清净心体本来无一物，无一物，你要恢复你荡荡心无所的真心的心体啊，你要真正的用功，把你体会到你真正的用功，你这一生就显得非常的有价值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眼成熟了，你今生真的能够明心见性。如果今生缘不具足，你这样熏，你一定保住那个境界，来生一头出头没，一听闻佛法立刻用功，很快就恢复这个境界。本来修行都是多生多劫的，我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先不要想说我今生就一定要明生见性，这不是想来的，这是你啊用功精进，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它自然会入的。所以我常举例树木啊，这个树木它只要有阳光水分肥料，它自己就会成长，它自己会成长，会开花结果，而不是去揠苗助长，也不是天天去那里祈祷它成长，它自己会成长的。所以你只要用功。所以为什么黄檗禅师告诉我们既会如是意，你懂啊，大须努力啊，这是你真正用功的开始啊！他不悟本心，学法无益啊！你既然了解了，就大须努力，尽今生去啊！赶快用功啊！你的命光就要把握啊！出席不保入席啊，就是比无常迅速啊！不是说我明天都会很好啊！你要时时把握当下，不要让你的心往外缘啊，时时把握当下，不要让你的心起波浪，造贪嗔痴业啊。所以俗话常讲，孔子公不敢修戒灭帖，有没有听过？孔老夫子啊，他不敢收第二天人家的邀请函帖子，为什么？他怕晚上如果躺下去啊，起不来了，不是爽约了吗？不守信了吗？这是告诉我们生死四大无常迅速啊。好，那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里。